好，一起来读，从第四章第五节以来。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，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自明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，他们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刚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施下别个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大部分呢都是彼得呢在回答这些官府长老、这些祭司的一些话。那这些话里面呢，其实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，就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呢，彼得呢他到圣殿去祷告，他只是在做他平常生活上要做的事情。然后在那祷告的时候呢，就遇见一个瘸腿的人，生来瘸腿人。那彼得就说呢，那我金和银都没有，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就是奉拿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那个人就被医治了，然后他就起来行走。所以这件事发生以后呢，那彼得就开始对众人来讲道。讲道的时候呢，那些官长他们就觉得不可以哈，所以他就把彼得抓来哈，抓来了，所以彼得就下在那个监牢里面啊，被抓在公会当中，那是这样的状况。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彼得被抓的这件事其实是稀松平常的事。什么叫稀松平常呢？不是刻意的事件，是他在生活当中会碰到的事情，他在做生活当中就会碰到。那我们在讲一件事情是这样，就是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嘛，你跟隔壁说我是基督徒，你讲你是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你讲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有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模式跟态度吗？很多人讲我是基督徒啊，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啊。好，很多人说我还不是基督徒，因为我还没有受洗啊。很多人我说啊，我是基督徒，因为呢，我有每个礼拜我都有去教会啊。好，很多人说我还不是基督徒，因为呢，我又圣经没有读完一遍呐。好，哎，谁决定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啊？是你的决定的法则吗？但是别人怎么看见你是基督徒呢？别人怎么从生活当中来明白你是信耶稣的呢？其实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如果我们没有展现基督生活的样式，人家会质疑的，好，人家会质疑的。所以其实呢，彼得就面对这种质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在生活当中，他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呢、啊。我现在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我觉得呢，我要为他祷告，让他怎么样得医治，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一件事是，彼得就这样做了。可是你会这样做吗？当你在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个人瘸腿，你会跑去他面前说我什么经营都没有，然后我奉拿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还是说你看了这节经文以后呢，上礼拜然后你周间的时候你在火车站看到一个瘸腿人在那里讨饭，你就说看我，好，开始看你，好，要稍微正经的样子，看我，好，开始看你，然后你就说经我都没有，是吗？你会这样做吗？大概你不会的哈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在你生活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去展现别人认为你真的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？如果是别人都不晓得，或在生活当中看不见，他觉得你有没有信耶稣，对他来讲根本他搞不清楚，他也分辨不出来，那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的生活里面跟一般人的生活的模式是一样的？彼得遭遇到生活上的质疑，所以他才被抓起来的。所以我们来想他有一些什么处境呢碰到的。第一个呢， 他会遭遇到被限制的处境。所以彼得在那里公开讲道，讲道完呢时候呢，那个就被抓了哈、哦，祭司还有那些守殿的官呢，撒都人就来了，听一听就把他抓起来了，好、哦、就把他抓起来，所以彼得就被限制了，他不可以再随意走动了，他就被限制在那个公会里面。那因为天已经晚了，所以就把决定把他压到第二天，好、哦，压到第二天。你有被限制啊？哎，我觉得有哎。结果可不可以作弊？其实人都不应该作弊的啦。哦，这样问不对的，每一个学生都不应该作弊的啦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作弊没有合法化的理由啊。但是我要问的是，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在作弊，但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作弊吗？哦、我们大学呢，常常呢，那个考卷呢出出来哈、哦，考200分，然后老师说从100分起算，倒扣回来，啊、哦，其实200分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所以这是一种。那一种考法，一种考法呢，就是开根号乘以十，啊、哦，所以你是那个36分，你就给我10分了，啊、哦，你开根号乘以十嘛，你懂吗？开根号可以懂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成功人就这样，然后呢，有时候老师呢决定就是，好，我决定了，我当你们班上的一半，啊、哦，杀手，好，好，别人作弊，他可能就在一半之上，你作弊可能你很认真，但是也不知道题目出那么难，你也不一定可以过关，你决定做什么呢？你各位已经明明知道了，你就是没有办法过关，你会不会作弊呢？你有没有想过呢？或是同学好心呢，把作弊的东西放在你面前，你会抄上去吗？你会写上去吗？其实我们受到限制的，别人好像很自由，我们好像受到一些限制，我们不可以处理，我绑手绑脚。我们在很多生活当中，我们不是人家觉得你应该这样做的啊。你会不会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你就不太敢祷告了呢？你觉得他们都没有信了，我祷告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别人看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但碰到一个极大的难处的时候，你还是觉得不应该哦。所以呢，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就不敢泄愤祷告了，因为爸爸妈妈那个长辈都在。是这样吗？为什么你的行为思想会受到限制呢？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是跟我们基督教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的。他们想说你为什么要祷告，他们想说你为什么要奉献，为什么礼拜天都要来做礼拜，去晚不是很晚，我们很好休息啊，我们应该休闲啊，为什么我们每次办活动你都不参加，你都说你要去教会，为什么周末都在教会？为什么好像不能自由？你就在现在这个处境里面，彼得是如此的。彼得会说起来了，他不该公开讲道了，但是我们就看见在这过程当中跟他被抓起来有没有关系呢？圣经说呢，听到的人有信的男丁数目约5000，男生就5000，那干场还有些女性呢，是不是可能10000呢？跟彼得被抓起来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是因为他道讲出去了。他前面讲的道讲完以后呢，他被抓起来，人家还是相信，跟彼得没有关系的，跟道有关系的。整个道一出来，人就会改变，好，就会改变。所以我们就发现呢，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在你生活当中，你可能会因为信仰呢，你遭受到一个限制。那其实有些限制是你自己做的，但是有些限制是你想别人会这样看你的，不管如何就是受个限制。第二个呢，会遭遇到审判的处境，所以彼得第二天呢就来审判他了。那谁来审判？你发现圣经在描述这些人的时候很精彩，他说官府长老和文士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聚会。所以呢，表示呢，这些说是在社会政经上、政治上都有头有脸的，而且在当时的耶路撒冷，所以都聚集在那里，所以不是小官，是大官。好、哦，还有什么宗教的领袖？有大祭司亚纳、该亚法、约翰跟亚历山大，还有大祭司的什么亲族？大祭司亲族就是利未人，哦，看守圣殿的这群，全部都在那里一起来审判彼得。所有当时你所面对的最高的权威，最当地里面最可以摆得出来、最有力量的一些人士， 勾在那里，要来面对彼得。彼得所面对是这样的人，你在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因为信仰有时候被质疑呢？可能父母还没有信耶稣，会不会来质疑你呢？或是你在学校里面，老师除了课堂以外，他也质疑我们的信仰呢？你怎么面对呢？我前几年去欧洲短宣，欧洲短宣的时候，我就碰到一个学生，或是那名学生来告诉我，他读了大学，他读大学第一天去学校上课，上课那个教授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问你们，你们当中谁还是处男处女？”教授就问啊，好，那请站起来，那就站起来了。他发现前班只有他一个，然后教授说：“请你下礼拜之前搞定你再来。”这是他们的想法。他说：“你怎么还做这种事情？你怎么还那么守旧八股？心要开放啊，要自由啊！”整个压制环境好像在审判你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说简单吗？简单啊！现在我们台湾也是开放啊。电视上呢，那些演艺人员呢，公开来讲他们的关系啊。啊，你第一次在哪时候发生呢？就有一个信仰，有一个愿意保持神持守我们圣洁的身体，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。可能他来审判，他觉得你守旧八股，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身体，你要来站住。在教会没有什么婚前性行为的事情，请你守住你的贞洁，你来回应主，把你最好的献给你的，在婚姻里面献给你所爱的那一半，跟你同奔走天路的那一半。你在这里要准备好，因为环境勾是告诉你你太守旧了，环境都告诉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呢，还耻笑那一些好像他们愿意守贞的人，好像小三变为正常，好像劈腿才比较厉害，好像要交过很多男女朋友才显示你很尊贵，全部是错误的。但是环境是如此，你在当中好像会面临公审，你的朋友会审判你，你愿意来面对吗？你愿意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主有信仰的一个基督徒吗？在一个生活当中，所以我们遭遇会被质疑的处境，会怀疑的，他会怀疑为什么你会这样做，为什么你怪怪的，为什么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你还可以那么喜乐，为什么碰到那么大的压力你好像可以有一个出处可以回应，他们会觉得很质疑的。那为什么会质疑呢？所以呢他们就问了，他就问使徒说，站在中间就问他们说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用什么能力？第二个问题是你奉谁的名来做这件事？那个瘸腿的被得医治，他们都看见，他说你们用什么能力？你奉谁的名？这质疑是好的。如果在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生活里面，人家会来问你，你为什么有那个能力，你可以常常保持喜乐呢？或是呢，你碰到一个问题难处，他说为什么你那么有能力可以面对那样的压力呢？你奉谁的名可以回应这件事情呢？这个质疑是好的，因为人已经看见我们里头跟别人有不同。如果人家不来质疑我们的信仰，质疑我们生活的决定跟处境，其实那才是奇怪的。好，那才是奇怪，因为我们好像跟别人都一样，别人作弊我们作弊也快乐，好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你觉得你也好像也可以，我也不输人家，神好像不是这样来处理这件事的。在生活当中人家会看见你怎么做决定的，所以我们就看见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碰到这样的挑战，但是不用害怕。所以你跟隔壁说不要害怕，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圣灵呢，好，被圣灵充满来面对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会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呢，第八节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所以神很自然就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来面对我们所遭一个处境跟压力。那不仅是在这里，那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。好，我要请你来看马可福音13:11。马可福音13:11，好，在新约67页，我来读哈，11节，他说：“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。”到那时候是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耶稣已经告诉明明白白告诉门徒说呢，有一天你会被交在官府的手中，跟彼得一样。但到那时候呢，不要想要说什么话，因为呢神会赐你什么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会来告诉你。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女孩子呢，她就信了主。信了主以后呢，她就很坚持信仰，一直到最后。后来呢，她已经年老发白的时候，后来那个日本呢，就来攻占呢山东，攻占中国大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把山东攻占下来以后呢，他们就做了一件事，因为日本呢，他们要他们所有人都不能拜耶稣，不，所有的庙宇都要拆毁，所有人都不能再信耶稣，因为他们认为呢，只有一位神，就是什么日本天皇。所以他就把这些抓来了，抓来以后，他就看那个老太太已经七八十岁了，然后就来跟他说呢，那日本的军官就来跟他说：“哎，你年纪那么大，你就不要来了。哦，那但是呢，已经公开在这里了，所以呢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面子？”好，你跟耶稣讲，你就跟，反正呢，你就跟我们说呢，你不要信了，然后你就走了，我们就放你走了。好，我们不想折磨你，我们觉得好这样。他所以一直跟他讲，然后呢就跟他讲，然后就说也没有关系啊，你就公开讲一下，说你不要信，你这样讲说不要信就好了。我们这样问你说，你信耶稣吗？你说我不信就好了，三个字就可以了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你回去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对不起哈，我刚刚，不承认你，但是呢，请你赦免我就好了嘛。我因为你们教会讲赦免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个老妇人，那个老妈妈呢，她张大眼睛，她讲了半天，她跟我说：“哎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”哎，好，她说：“我就讲那么清楚，你怎么我都教你了，你怎么想说不知道是跟什么呢？”好，她说：“因为信耶稣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信，然后呢，信耶稣这个信仰。”其实耶稣已经在我的血液里面，在我的骨骼里面了，怎么可能把我的血液跟骨骼分开啊？我实在不会做，在我思想里面，我每天祷告，我每天跟上帝亲近，看他们爱我，你叫我怎么做，我做不出来，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那个军官听了半天，他也觉得不知道听他在说什么。他居然就说：“那不，那好吧，那你就走吧，好，你就按个走吧，好，好，就走啊，可以走啊，看，就走啊，走，好，就走掉了，好，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的，他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，但是圣灵在那里头工作，他就回答了。彼得是如此的，所以刚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，这件事是耶稣的应许，所以不用害怕面对到。”这些处境，这些挑战，这些逼迫，那根本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圣灵会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来面对。所以充满我们就会带来两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有什么？有胆量。所以在刚刚使徒行传4:13呢，那些他们就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。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他们看这群人既然有胆量。彼得既然有胆量可以在这样的人面前说这些话，他看到彼得里头有一个胆量，不是彼得来的， 是神给他的。第二个呢，看见他是什么？有见识。为什么？又看出他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彼得不过是一个渔夫，约翰也是一个渔夫，他们有一个宗教教育，他们有一个学习职前的教育 OK 的，但是基本上在当时不算为高级知识分子。但是他们看见他就是一个小民，但是居然可以说出这么有见地的话，只有依靠圣灵，只有圣灵可以做这样的事。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才能了，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智慧，不要再依靠自己的经验了。那些都没有办法真正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帮助我们，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。所以彼得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彼得的回答呢，就带来很大的祝福，就告诉我们有两件事会发生。第一个呢，彼得呢回答里面呢，带来耶稣的名，带来医治的能力。所以我们看彼得怎么回答，我们看第九节哈，他说：“治民和官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都当知道。”站在你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为你们所钉死之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彼得提到一件事，他说这个人得一次是因为耶稣的名字，而这个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名字他用几件事来描述。第一个就是这个耶稣的名字呢，这耶稣呢是被钉死之架的那一位耶稣，耶稣身上有一个被杀的记号，而那十架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，你我的罪都在耶稣那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愿意做这件事情。当耶稣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医治的能力就会临到。所以这是提告的第一件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提告呢，这位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。圣经提告呢，从死里复活就败坏长死权了，所以死亡所有的带来的咒诅都可以挪去。所以在不管你身心灵里面，你身体的疾病，你心灵 的那些控诉、哀伤、痛苦，那些伤害，神都可以来解决。这是什么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就常常看到很多人病得医治，很多人他的里头 的那些个心理的伤痛呢，哦，很早以前的，哦，可能十几年的、二十年的、哦，五十年的，在他里面的深度里面的都可以得医治，他里头就开始愿意饶恕的时候，整个释放就出来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。有时候我们说啊，因为我饶恕了，所以我们就得自由，不是，是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饶恕才有权柄，我们饶恕才有能力。第三个，他提到耶稣的名为什么可以带来医治的能力呢？因为呢，他提到耶稣是什么？是拿撒勒人。那拿撒勒人指的是耶稣是弥赛亚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，好，是这样说的。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，就提到耶稣呢，小时候到了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好，使得旧约有提到呢，耶稣要成为拿撒勒人。那些学者呢，他们去看旧约，好像没有这件事。但是在以赛亚书呢，十一章一节里面呢，提到耶稣呢，那个弥赛亚呢，是大卫耶西的根，那根呢，那个因呢，就像拿撒勒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唯一目前可以有个解释哈，就是提告呢，先知应验他是什么，所以拿撒勒人就变成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凭证。因为在当时呢，那时候社会里面，耶稣这个名字呢非常的普通，换句我们现在常用的话叫做菜奇亚名。好，所以像我们教会有包办一二名嘛哈，一个叫雅婷，一个叫怡君，好，这两个都是包办菜奇亚名。一二名哈，好，那这个蔡家淼，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个名字很普遍呐、啊，所以你怎么知道谁是谁呢？所以在新约，你会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呢，用几种方式，一种方式就提到他是什么地点，好像耶稣拿撒勒人耶稣， 就是指着这位弥赛亚的耶稣。另外一个呢，用什么？他的爸爸会说谁谁个儿子啊，谁谁个儿子，就知道哦，他爸爸是谁哦，所以那个儿子哦就是他，所以可以指定是哪一个人。好，所以这里头就表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是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，因为是等候的这位弥赛亚，所以救恩那个医治的能力才会领到，他才会领到。所以这是帮助我们了解的事情。所以神会医治你的，请你呢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，不是每天的生活，当你碰到你生病啊，或是你有状况的时候，你喉咙痛，我请你就你就是可以按住你的喉咙啊，不要按太大力啊，大力小力不是重点啊，就按住，然后你可以说主耶稣，我奉拿撒勒，请你来医治我，让那疼痛离开我。若是细菌感染，你让那细菌发炎的症状消失。你哪里痛按哪里，你不按也没有关系。好，主要是什么？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来学习，神要医治你。到现在我还觉得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刚刚到现在我还觉得很神奇。好，就是呢，我孩子在小的时候呢，我就会，他们只要跌倒，只要哭泣，只要撞伤、扭伤、碰伤，反正我就会问他痛在哪里，就按在哪里，然后为他祷告。到最近还是一样啊，最近我昨天我跟你又不知道弄到什么手指就受伤，我本来就按这里，他说不是这里是这里啊，我就按这里。好，我就开始为他祷告，说求主让他不痛痛。好，就祷告十秒钟，祷告完不痛痛，然后他就起来，他就开始去玩了。但我有几个理由，我就在思想啊，第一个会不会是他只是要得安慰啊，给人家抱抱秀秀这样一下啊？第二个会不会他真的是其实他也没有那么痛？哦，是这样。第三个就是神医治，我比较相信是第三的，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子，哦，不管撞到多大声多小声，哦，有没有流血，哦，就是发现说一祷告完他就没事，哦，也没有看到血脂，哦，就是说也流血也没有看到那个伤口立刻愈合，哦，就不见了，就平复，也不是这样，哦，但是我就说好像可以继续下去了，哦，耶稣的名字带来医治能力，请你在生活当中来见证这一件事情，啊，来见证这一件事情。第二个，彼得提到耶稣的名字带来拯救的能力。十一节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个得救。好，你跟隔壁说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名字了，没有别的名字了。所以耶稣他说你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所以他提到耶稣怎么样呢？耶稣是被弃绝的，但是却是最重要的。人好像不认识他，好像弃绝他，所以要把他钉在十字架，人想要拒绝他，但是却是最重要的。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一节，我没有时间了，你回去可以看。就提到耶稣提到一个天国的比喻，在比喻里面他提到呢，在一个葡萄园里面，耶稣那个主人要离开，所以他把葡萄园交给他仆人管理，所以呢他就派了他另外一个仆人来呢，来要来看看收成如何。结果那些人说啊，那个家主要来讨回，就把那些什么仆人都杀掉，他派了一次就杀一个，派一堆他就杀掉，所以派好几次都被杀掉了。以后那个家属说，可能那些仆人呢，他们觉得不是不重要，所以好，我把我的独生儿子派来。但是一派的时候，他说那家属的儿子来了，赶快把他杀掉，不然我们的东西就没有了，所以也被杀了。看到最后呢，耶稣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什么？房角头块石头。不管你怎么看耶稣，彼得要讲一件事情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耶稣是天下唯一的拯救者，没有别的了。若别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若别的我们就讲别的，但是没有别的，只有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只有耶稣成我们唯一的救主，没有施加别的名了。 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只有耶稣吗？耶稣是你视为最尊贵最重要的吗？若耶稣跟你的父母比较呢？若耶稣跟你的配偶或是你现在的男朋友女朋友比较呢？若耶稣跟你的儿女，哦，有个有孙女，对不对？孙子，哦，通常有孙子以后呢，儿女就不太重要了。我不是说要弃绝那些，我是在说在你心里的深处，我们的生活的态度，耶稣是唯一的拯救吗？还是你觉得有些方法可以，还是可以救你？你觉得可能我念更多书一点，我有学位，我成绩好一点，我那个赚钱多一点，我地位高一点，就可以拯救你吗？耶稣是唯一的拯救。我们生活怎么表达呢？我并不是说成绩不能好，我也不是说你地位不能高，我也不是说你钱不能赚多。我的意思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怎样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，我们真的可以提出来说四个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在我生命当中，耶稣是我唯一的拯救。还是我们常常偶尔像那些匠人一样，我们弃绝耶稣一点点，小小的弃绝，少少的弃绝，反正也没有关系嘛，是没有关系吗？耶稣的名字跟他能力就在初代教会这些门徒生命当中显露出来，一样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一样可以显露出来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活，就看见我们的耶稣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来谢谢你，你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跟作为。谢谢你透过彼得让我们明白圣灵会来充满我们，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面对权威，面对挑战，面对逼迫。亲爱主，我谢谢你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